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渐渐逝去的热点啊！现在信息啊，就像一个河流一样不断冲刷，就你刚站在岸边，那个上一次的这个信息已经冲到岸底去了哈，都从岸头冲到岸底。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其实是聊一个叫《拯救大兵》的一个故事。实际上它发生在4月5号，准确说是4月5号，正好是我们的复活节，
对，
所以它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为什么要聊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触动我的地方，
是吧？
啊，当然第一个就是4月5号哈，是复活节，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在这种难万
危险
啊，在千难万险当中，对，被拯救出来。我觉得当我带入的时候，如果我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士兵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欣喜若狂，或者是真的是长长的舒了口气。我觉得这些词都不足以表达那个当时的绝境逢生的一个感受哈。
对，
嗯，
其实在那个人遇险到救援的那个48小时之内啊，应该说全世界都在关注那件事，大家都在等着那件事的发生，但是没有任何的信息，因为必须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是谁也不知道计划。
所以4月5号，这个美国才开始召开这样的新闻发布会，说
人已经被救出来了，
对对。我们说了半天还没有说我们要讲啥呢，其实就是在讲拯救美国大兵。
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啊，Helen 就不止一次的提示我说，哎，你不要觉得你是军迷就讲很多这种啊技术的军事的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也会对这类的东西感兴趣，那我们是多方兼顾吧，
对，
因为我们最终落点不是落在这个事件上，我们也不是一个军事题材的节目，我们也不是说要靠多么离奇的剧情，多么惊险的情节来做这期节目，这样的节目网络上有的是，你们去找，
对，
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件事啊。先介绍一下这个事件吧。
好，
好吗？
这个由阳光介绍比较好。
我们知道最近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对伊朗进行一个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呢，主要是空战方式的打击，也就是用空军的战机啊，不停的对伊朗进行轰炸。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概在4月3号的时候，有一架美国的 F-15 战斗机啊，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款战机，它是双座的啊。那么这样一款战机呢，它在伊朗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候，就被一枚火箭给击中了。被火箭给击中之后呢，这个飞机上2名美国军人呢就弹射跳伞了。
对，
弹射跳伞之后呢，有一个人立刻就获救了，
很快的哈。
另外一个人就失踪了。
是
啊，当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有一个飞行员失踪的消息之后呢，伊朗也知道了。
对，
给救援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啊，这是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2天之后，果然美军如大家所预计的那样，派出了一支救援队。让我带着观点去看的话，我觉得是以近乎奇迹的这样一个结果，用了一个超出所有人想象的一个救援的手段，因为难度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那么成功的救出了这一位已经这个跳伞48小时的飞行员。
对，
而且应该说没有战斗伤亡，当然有代价，我们等会儿再说，没有战斗伤亡，那么这名飞行员严格的说他不是一名飞行员，因为他不是开飞机的，他是一个武器操作员，他是坐在后座的，他跳伞之后受伤，甚至有媒体分析他可能脑震荡啊，就是昏迷了一小段时间，但是呢他也是非常努力也很幸运的做了他自己该做的事情，一直到救援到来。
对对，那很多英文媒体称这位武器官哈，叫他 Guy 44, 就是44号大兵吧，
44号人。他其实严格意义上他不是个大兵，他是个上校。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名字是需要保密的嘛，实际上没有人知道他们名字，但是呢在英文媒体当中都给他起了一个叫 Guy 44 、就是他那个战机是44号。那这个上校呢，当他弹射出飞机以后呢， 坠落到伊朗境内，
对，
清醒之后他还爬上了一个7000英尺的一个
山峰。
我还算了一下，我说这7000英尺
2000多米高，
对，2000多米高，这是
是这样，我自己不认为这个相对海拔7000多尺，它的绝对海拔是7000多尺，它坠机的地方呢应该也是在一个山地、
哦、
那么那个山峰离这个山地的绝对海拔是多少我们不清楚，
对对对，
因为很明显就是你很难在一个隐蔽的状态下、嗯、你还有伤你能爬高2000多米，那是不太现实的、嗯、
对，
他爬高你知道是为什么，其实这些都跟他们的一个特别的训练有关系、
嗯、
他们这些容易被俘虏就是高风险的这种容易被俘虏的、
嗯、
比如说啊侦察兵啊、
嗯、
比如说飞行员呢、啊
嗯、
比如说这个一些游骑兵啊、嗯、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训练，就是容易被敌方俘虏，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训练，这个训练呢他们把这个英文单词呢缩写为 SERE、
嗯、
这分别代表的是生存、嗯、规避、抵抗和逃脱，
嗯嗯，
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存，你得先把自己保护起来，
嗯，
然后你藏起来，如果对方有来抓你哈，你可以做一些抗拒反抗，
嗯，
第四个呢是逃脱。其实这个美国空军的飞行员现在在他的伞包的底下有一个拆解开的冲锋枪，他大概在30秒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冲锋枪组装起来啊，这又牵扯到军事知识了，我们不多说啊。这位44号大兵啊，他最后其实是拿了一支手枪，他很聪明，就是他没有把自己陷在一个要跟对方作战的这样一个环境里，他只是在执行的是生存和规避。
对，
所以您刚才说的那个他爬到山顶那个动作，那明显是一个生存和规避的动作。
嗯，
因为两个问题啊，第一，他在山顶上啊，他自己的视线就好，哪儿有人来搜查他呀，哪个地方敌人来啊，他能看见。
嗯，
第二个，他还要给将来搜寻他的卫星提供信号。
嗯，
如果他在山谷里，那他那个带的那个机器能发出的信号会被周围的这些山谷给屏蔽掉。
嗯，
所以他要尽量的爬高。第三，如果飞机来救你，肯定是直升飞机嘛。
嗯，
那你在山顶上是不是就更容易一些？
对对，更开阔一点。
对，
是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哈，这位飞行员被成功的救了出去，
出
但而且呢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我想说是，我和阳光今天在这里讲的呢，并不是想讨论什么战争的正义性啊，或者是这个适当性，我们只是在讨论这件营救一个人所付出来。来的这么大的一个代价值不值得？
对，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首先说哈，这件事情真是惊心动魄。
是，
我相信啊，好莱坞肯定会拍电影的。整个的天时地利人和，就出现这种事情，还要有最后能够派了100-200人的一个营救行动行动队，整个系统的运作把它给营救出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就说哎呀随便派一个小队进去，这是很大规模的，而且美国还损失了几架飞机哈。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展开的一个行动呢，让我一下想到了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对比啊，包括我刚才在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拯救大兵的时候，肯定很多人都在讲，虽然我现在我们说的是拯救大兵44号，但是我们看过拯救大兵 Ryan。
对
啊，
拯救大兵 Ryan 是当时这个中国引进的一部好莱坞大片，斯皮尔伯格导演，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哎呀，我对这个电影就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开始那20多分钟，
诺曼底登陆，
诺曼底登陆，哎呦，那个血腥、啊、
血肉横飞啊！我的天啊，
那个、确实是有一些很震撼的这样一个场面、啊。
嗯嗯，
从那个诺曼底登陆的那个惨烈的伤亡里头啊，
嗯，
你会有一个感受哈，
嗯，
士兵的生命在残忍的战争机器下面一钱不值、
嗯，
但是这和这个电影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嗯，
就是。士兵的生命到底它的价值是多少？
对，
是一钱不值呢，还是有非常非常昂贵的代价、
嗯、
是吧？那么它这个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嗯，
就是战争其实不是荣耀啊，
嗯，
它是代价，
它需要代价的，
它是代价，
对的，
对，
嗯。 拯救大兵瑞恩这个电影呢，是1998年啊，斯皮尔伯格拍的。他这个事情讲的是这个二战期间的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并不是一个文学创作或者电影创作，只是里面那种人物的塑造，比如说包括那个米勒上尉啊，这些可能他
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
取材于对他的。具体情节不见得全是真实的，
对对对对，
但是这件事情是有的，
是的，是的，
确实是他们去营救了一个
有这么个事情，
对，一个大兵。这个电影呢，它的背景其实是就是瑞恩的他一家四个孩子，都参军了，包括这个瑞恩是老大，
对，
但三个呢已经阵亡了，
对，
就是当这件消息传到美国军方的时候，美国军方就有一个决定，就说必须把他最后一个儿子，也就是他们老大叫詹姆斯·瑞恩，要带回家，带离战场带回家，因为这个家庭一共四个孩子，四个孩子都参军，三个孩子都死亡了。
我还能有一个印象啊，这个电影除了最开始诺曼底登陆的那个血腥啊，然后镜头一转就转到美国的乡村，特别漂亮的乡村，然后一个小汽车开到一个家里头，都是和平环境嘛，美国是大后方，几个军人进去，那个妈妈一看见那个军人进来，就两个手捂着脸，因为她
对
他几个孩子，四个孩子都在前线啊，
那肯定
这时候来一堆军官，那一定不是告诉好消息的，这是美军的一个
传
统，这个消息一定要人去告知，人去非常郑重的去告知，
对，
这个对人的冲击还是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和平那么脆弱啊，和平看得那么美好啊，但是这几个孩子全都在枪林弹雨中死去了啊。
对，所以这个电影我想当时在中国上映的时候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对，
但是在美国也是引起讨论，这个讨论呢其实还是一个就是为了一个人值得吗，为了就一个人值得吗，
对，他们最后是组了一个小队，这个小队八个人，
八个人啊，由汤姆汉克斯扮演的这个
米勒上尉
带队，他是一个老师，他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是最大的军官嘛，他自己挑了剩余的七个人，一路走过去，就是也是历尽艰险啊，有很多的陷阱啊，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番队，
对，
不属于任何战斗小组，
而且他
也没有战斗目标，
对，他和打仗的方向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人家在进攻的时候他们是横着切过去，他们是去找人的，
他是找人、所以但是呢他们也是深入敌后的，因为那个 Ryan 呢、他是一个空降师，美国空降师、
也是一个空降兵，
是空降兵，
对、
就是、
那和今天这个事件还真的是
有点
类似之处啊。
对
对
啊，当然不一样的是这个Ryan 就是拯救大兵这个 Ryan 呢、他自己是在一个部队里，他和所
有的部队、那不一样的地方多，我们先来说电影，
对对对、
我记得他们这个小队里头意见也很不一致，大家都怀疑这么艰苦的一个条件我们值得吗，那你说为了救一个大兵的生命，然后我们搭上八个兵的生命，那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其实就是本身就带着一个很大的张力。
对，其实斯皮尔伯格在拍这部影片的时候，他不光是说表达这种张力，因为这种张力我们一会儿来讲哈，其实美国的文化对这种张力是认同的，他更想表达是在这个命令之下，每一个士兵都不是英雄，他们都是有着人性的，有着软弱的，有着惧怕的，在那个整个影片当中，他们八个人除了米勒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话以外，其他的人都表达过不满、牢骚、抱怨、怀疑，都有这些话语，
这是正常的反应，
对，
这不是大家都每天都表决心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这个影片高明就高明在这，他这个描绘的每一个人都是生动的，这个八个人最后都死了，确实是八个人换了一个人回来，
对，
那我想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影片，特别是印象深刻是最后那个米勒上尉，
对，
就那个原来是美国高中老师，他在桥边要死，就是已经被重伤了，那他要死之前他对那个 Ryan 说了一句话，他说 earn it， 就是你要值回他、你要活下去，
要配得，
对，你要值回他，你要配得，
对，
你要活得配得付上的这么多代价，但是英文就一句话哈，就两个单词就完了，
他被救下来了，
他是被救下来、被安全的送回去了，
对，
然后最后他也生活下来了、最后的镜头就是他年老了带了一家人来到墓地上、来到这个这些拯救他的大兵的这个墓地上来献花、那镜头就扫过了他沧桑有皱纹的脸，还有他背后的一家人，有他的老婆，有他的子孙满堂、大概就七八个都站在后面啊，就是一家人，
对，
当时我印象当中就有一个讨论、就说这个 瑞恩娜回去，你看又没有奋发图强，又没有创立公司，又没有这个
发挥余热，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是吧？
对，好像就好像值不值得吧？他就是个平常的人。但是这个恰恰就是美国的文化。其实米勒上校对瑞恩说：“你要值得，你要活得值得。”其实就是值得什么？你就是回到家，组成家庭，生儿育女，然后好好的活在这个和平的世界里面。
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那个镜头在他沧桑的老脸背后，他一家人
对
子孙满堂的那个场景，
嗯，
就是他对米勒上尉的回应。
是的，
我是配得的。
是的，
这个配得啊，在我们中国文化里特别难理解。什么叫配得？我们觉得你做了多大的贡献才是你配得？
嗯，
你有什么样的身份才是你配得？
嗯，
我们经常在我们的信仰语言中听到"我不配，我不配"，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去想过什么是你配得的。
嗯，
就是与你身份相符的，就是你配得的。
对，
我是个罪人，我不配得救赎，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是得救的人，这个恩典就是我配得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电影啊，我没想到已经过去快30年了，看来咱们老的
1998年，
对啊，看来我们老的好快所以说很多桥段呢就记不太清了，但是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我记得是他们找到这个大兵 Rain 以后啊，这个 Rain 也很勇敢，他在守一个大桥，
对，
他就拒绝离开。这个米勒说你离开吧，我们费这么大劲就光找你就死了好多人，找到你以后又有伤亡，你跟我离开吧，他不走。后来这个就米勒上尉就留下来跟他一起守桥。后来米勒牺牲以后你还记得吗？他们确实是打不过当时的这个德国人哈，人家一个坦克开过来，你还记得吗？瑞恩就他已经受伤了躺到地上，他拿着手枪冲着那个坦克打。当一枪一枪打，那个手枪子弹打到那个坦克上，梆梆，什么都没管用。
对，
这时候这个美军的轰炸机过来了，那当然他就戏剧性的一个结果。他在一个完全的绝望之中，已经为了救他已经死了8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节之中，他最终获得了拯救，拯救大兵瑞恩。
对，其实最后的场景也表达出这个瑞恩是值得拯救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他不愿意离开，他要和他的战友待在一起。
是。是，
他要守卫这个阵地，他对自己作为士兵的那种责任感和那种荣誉感是有的。所以这些人米勒他们也是常常舒了一口气，因为在过程里面就是他那个小队啊，很多人都说我跟要去救的这个人素昧平生，素不相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万一是个人渣呢，我们还救他吗？啊，但是当然最后啊，这个是值得的。
我觉得那句话还是很有冲击力的，就是米勒上尉的那句话啊，就是你要配得上一切。刚才我们也解读了很多，其实他在诠释什么？他在诠释这个战争的意义。这个战争是为了要和平嘛，就说你要在和平的世界里好好的活下去。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祝福。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拯救大兵瑞恩这个电影，那我们回到这个月刚刚发生的复活节的这次拯救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对对，
首先这位不是个大兵，他是个上校啊，但是上校又怎样呢？在一个战争中，军官战士都会面临死亡。我们也不是说美军一个人都不能死，很明显不是这样。在二战中我们也看到了有多少的这种军人战死哈。那么在这次的拯救中呢，它体现的是一种指导思想和价值观。我们都知道在美军里头有一句话，当然它可能在空军啊，在这个陆军啊还都真不一样啊。但是它的核心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都不丢下。美国陆军的这个战士手册里就写着，我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倒下的战士。那美国空军的这个战士手册里写着，我永远不会放弃一个美国的空军。你可以说它是提振士气啊，塑造团队精神啊，这个给人以信心以鼓励啊。但是它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深的文化背景在这里。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在注意各种各样方向的评论啊。有的人在不停的渲染美军的技术、美军的战斗技能啊，各方面的情况。那有的呢，在计算代价啊，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汉磊也说了，说这次拯救这个44号战士呢，其实也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代价是多少呢？粗略的计算啊，就是以最后形成的代价，就是损失的，大概是5亿美金。
啊，有五亿啊？
对，
我还以为
就
两亿呢。
因为损失了两架的 C-130 运输机 ，C-130 运输机是大型运输机，它每一架的价值是1.5亿美金。然后又损失了几架小鸟直升机，可能还有一些战术装备，还损失了一架 A-10， 也就是油猪攻击机。这个 A-10 油猪攻击机是提供战斗掩护的时候被击落的，那个飞行员跳伞了，那剩下的飞机是美国自己炸掉的，因为他回不来了，所以说在整个的过程中，如果按经济算账的话，我相信任何一个战士都不可能价值5亿美金，而且这个五亿美金是从最开始就做了这样周全的算计的，就是说在最开始制定这个战斗计划的时候，很可能就知道可能要有这么大的经济损失。他当时这个救援是这样的，海伦，当时这个人的坠机距离美国最近的基地啊很远，所有的直升飞机都飞不到那儿，你要飞到那儿很可能你就飞不回来了，你的油是不够的，直升机也没办法空中加油嘛，但是你没有直升机，你别的飞机去救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悬停啊，而且你要找到这个人藏身的这个地方，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是吧？你只能是最后把他的位置确定清楚以后，让直升机过去救他。而且美国这个小鸟直升机，它是作战用的直升机改装的，改装的救援直升机。它非常善于空中悬停，而且它如果这个人伤势比较重的话，在飞机上立刻就可以对他采取一个救援。这是美国一个特别的军种，就是专门救护伤员，就这种高危人士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军种和专门的飞机。那么这个飞机它飞不了那么远，但是又需要这个飞机，于是呢就用两架的大的这种运输机，把这个包括直升机在内，包括需要行动的士兵，包括要做安全保卫，包括如果跟伊朗的部队有交火哈，做保卫的这些士兵装备和直升飞机都要运到离这个坠机地点比较近的这样一个地方，展开救援。那么他用的这个 C-130 运输机是最大的运输机，叫大力神运输机，你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哈。那么这个里头是卡车坦克都可以运的，所以这几架小鸟直升机呢也被装在这个 C-130 运输机。
C-130 去了两架是吧？
是去了两架，当时他们是在坠机地点附近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机场，然后这两架 C-130 运输机就带着所有的救援的人和装备，在其他战机的护航之下就到了这块地方，但它降下来之后，因为这个跑道太软，飞机太大太重，这个飞机就陷在这个跑道里，它就没有办法再启动了。我相信这一点美军的计划中是有料到的，也就是说你去你是肯定能去，
对，
去就是为了投放，那么离开就有另外一种方法。我们这样想哈，你说这200多人，包括这个直升飞机上的人和这个运输机里的人，包括天上的飞机，有没有可能再遭遇不幸呢？我认为是非常
有
可能
的。对，谁能预测战争啊？
那个小队才8个人，
对，
这个200多人很可能都被包了饺子，
有可能
是要抱着这种风险的，因为你毕竟是到敌后啊，两边是交战的，那个离美军基地大几百公里的一个地方，对吧？那和拯救大兵瑞恩是不一样的，拯救大兵瑞恩是德国人并不知道你要来救这个战士，对吧？所以他就是个普通的战士，他在战场上正常作战，而整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也好，巴斯基民兵也好，都在搜这个跳伞的这个美国飞行员，开出悬赏，老百姓都在找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代价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之内的。那么他们到了以后，果然这个飞机起飞不了了，但是起飞不了是起飞不了，但是我已经落地了，所以呢小直升机啊人啊都出来，出来以后在这个机场做各种的安排和布置，然后小飞机飞到这个跳伞的这个44号大兵跟前，把他救回来，把他拉回来以后再坐着这个大飞机走是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又调了3架轻型运输机过来。三架轻型运输机是可以把这200多人都带走的，
就是人了。
但是这小飞机就带不走了。
对。
于是美军不能说我把这个东西交到敌人的手里，他就用他的这个炸药啊，就把这些直升机和两架运输机全炸毁了。包括被伊朗打下来的那一架 A-10 攻击机。所以整个加起来已经有的成本应该在5亿美金， 那么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或有成本的。如果在救的过程中伊朗的部队围上来了，大家发生交火，那死多少人真的是不好说的、
嗯、对对，不可预计的。
对，你两百多人，你武器再先进，你也是在几千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认为风险就是代价，所以从代价上来说很明显是不均衡的，就是说冒着经济的代价，也冒着很多人会为这个人的救援而死去的代价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这种行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不符合战争的计算法则的。
嗯，
因为战争就是要赢嘛，那我就要计算你的每一辆坦克，你的每一架飞机，你的每一分军费花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打仗就是打钱嘛，
嗯，
对，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为一个战士？其实它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在后面做一个指导的。
嗯，刚才你提到那个 SERE 啊 SERE，它就是叫什么生存、
对
规避、
对
抗拒和逃脱。
对
啊，这是美军这种作战部队啊，他们一定会进行的一个训练。
嗯，
这种训练看起来是在教怎么活下来，
嗯、
对，好像是技能、
嗯。
其实他在做一个更深的事，他是在建立一个信心。这次你看这个44号大兵，
嗯。
我们说除了刚才你告诉我们美军的整个部署、
嗯、
啊，从硬件来讲啊，这个武装机那个武装机哈、
嗯、
好像看起来都非常的前端，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要做成还要包括这个士兵本人。
那当然。
他本人的这个冷静、
嗯、
判断、
嗯、
和他的信心。
训练有素。
对，他的训练有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们有这种训练。那这种训练实际上真的是在建立一种信心。
对，
哪种信心呢？他要相信自己一直受的这个训练，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形势对你不利，但是我心里面要坚信我是有路可走的，透过我之前的训练的那些技能，我是可以应对这个场景的。第二个他要相信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说的美军的那个传统，就是、
嗯、
leave no one behind，
嗯嗯，
就是你的战友不会轻易放弃你的。
对，我看到很多的自媒体啊，包括官方媒体啊、
嗯、
都是关注在对这个 SERE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训练上、
嗯、
啊，说他们多么艰苦啊，把你扔在一个绝境里啊，
就训练的时候、
啊、对，然后包括你被俘以后，
嗯，对，
如何面对审讯，
是的，
如何面对拷打，他这个训练确实是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但是我们要看到这训练后面的东西，
嗯，
就是因为你任何的这种训练它其实都加增了他的信念的建立。当他面临一个绝境的时候，
嗯，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是
我们理智的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嗯，
对吧，你知道你摔到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周围敌人离你多远，
嗯，
朋友离你多远、
嗯、
你也不知道老百姓家你敢不敢去、
嗯、
你去了以后你会不会被出卖、
嗯、
还是会被掩护、
嗯、
我相信都有各种各样这样的训练的，
嗯，它的内容很丰富的，
它的内容很丰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是关注的是啊，说这个训练的手段啊，比如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像是一个发信号的这样一个设备，
嗯，
这个设备可以发信号告诉美军你在哪儿、
嗯、
你身体的状态，包括你周围有没有敌人、
嗯、
但是这个信号如果被伊朗当局截获的话，你不是就把敌人引过来吗？
对，
所以它有很多的技术上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透过这些东西啊看到一个信心的建立，
嗯，
就是他坚信他能活下来，他坚信那个信条，
对，
救援一定会来。
是的、
啊、
Leave no one behind。
对，你想啊，他这48小时里头他很有可能没有医疗救治，
是
没有吃喝，伊朗的那个纬度啊，在半夜的寒风里，
嗯，
这搜索队在到处搜人，能够坚持下来确实是一个获救的一个必要条件、
嗯、
其实这四条生存、规避、抗拒和逃脱，他除了抗拒也就是说抵抗、
嗯、
这个他没有做，因为伊朗人没有摸上来、
嗯、
他在其他的东西他都已经做了。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在我们的信仰生命中这都是意味着什么呢、
嗯、对
对，
其实我们要谈的很多，作为我来讲我还是蛮激动的。我们把更多的讨论呢留在下一期、
嗯、
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